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最近中国大陆发生了几件令人无法忽视的事，不是什么高层政变，不是什么外交危机，而是一班学生在教学楼的窗口高唱自由，将写着不自由、无宁死等内容的纸片由楼上洒下，就好像雪花般铺满操场。这六个字是美国政治家、革命家帕德里克·亨利的名言，是美国独立运动最著名的口号之一，亦是无数个试图挣脱暴政的灵魂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一声呐喊。而现在喊出这六个字的是大陆的在校高中生。1919年，大学生走上街头，拉起的横额上就写着外争主权、内情国策。107年后，还是在大陆的高中生，在校园广场上拉起了同样的横额，五四运动的口号一字不差。2026年5月，中国大陆湖北、广西、山东三省多校学生相继爆发集体抗议，高唱自由歌曲，抛下不自由、无宁死的纸片，举起外争主权、内情国策的五四横额。五月的星星之火正在静静蔓延，六四前夕寂静多年的学生运动是不是正在迎接新一轮的浪潮？等我们先将事件的基本轮廓厘清。五月，中国大陆至少三个省份多间学校相继发生了学生集体抗议行动。有分析认为，虽然各地导火线不同，但事件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先看时间线，5月16号上周，山东省济宁市民上元第一中学，网上流传超过2000名学生冲出课堂，涌向学校广场，高嗌放假口号。学生在网络上自称这个是一次起义或叛乱，并最终取得胜利，校方被迫撤销了周末延迟放学的决定。而这次起义的直接起因是校方在前一日傍晚单方面宣布周末放学时间由下午3点50分推迟到5点50分，以增加考试时间。两个钟头就是一场起义的导火线，学生的愤怒情绪很快蔓延。5月15号晚上，他们口耳相传，以最原始的传递方式组织起翌日的集体行动。5月16号上午9点50分，教学楼三楼的学生率先冲出课堂，高嗌放假，向广场集结，行动很快蔓延至高一、高二各个年级，最终超过2000人参加。期间有学生高举在历史剧中使用过的一条横额，上面写着外争主权、内除国策，引发全场学生集体欢呼。这八个字是当年北京五四运动的口号，令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跨越百年的共鸣，即使其中大多数人或者从未读懂过它的完整历史语境。同时，一篇称为《土民上一宗豪民》的文章亦都在学生间流传，其中指出万千学子同心共愤，必当坚守本心，据理力争，绝不屈从无端苛制。校方在抗议持续45分钟后宣布让步，恢复原定的下午3点50分放学安排，学生陆续返回课堂。学生在网上发帖文说，这个并不是聚众闹事，而是维护学生利益。要理解这场抗议浪潮，必须先理解大陆学生的管制生态。民上院第一中学是一个值得解剖的样本，这间学校长期实行4个星期一休制度，亦就是说学生每4个星期才能够休息一日。2024年起，迫于政策压力，学校曾经名义上推行改革，但现在改革措施被逐步废除，试图重推4个星期一休。按照这一制度计算，一个学生每个月的法定休息时间只有24小时，剩下的时间全部属于学校、属于考试、属于这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名的体制。我们再看其他地区的学生抗议案例，
5月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因宿舍长时间停电，无法使用冷气，在摄氏30度的闷热夜晚通宵合唱《光辉岁月》。同一夜，同样的事件亦在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发生，两间学校的学生唱的是同一首歌，风雨中抱紧自由，自信可以改变未来。5月29号傍晚，湖北省阳新园实验高中学生在教学楼窗口集体合唱《自由花》，将写满心声的纸片由高处抛下，草地上一片白茫茫，其中一张纸用正楷写住六个大字：不自由，无宁死。这段影片传到境外社交媒体后，引发广泛回响。 X 平台上网友留言说：同学太勇敢了，全世界都在关注你们，你们并不孤单，自由属于每一个人，坚持住，追求自由是基本的人性，但凡还有些骨气的人，谁想被人当猪狗一样管制？这些学生才是中国文明化的希望，这些学生令我看到了希望。中国的学校不像学校，更加像在教育营。三个省份五间学校同一个月，这个不是偶然的个案，这个是系统性压力下的连锁反应。当五四精神反噬他的继承者。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场学生浪潮最值得深究的地方。中共政权建立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是五四运动。每年5月4号，中共官方媒体头版都要庄严宣告五四精神薪火相传。习近平本人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共青团要弘扬五四精神，勇造时代先锋。1919年那场运动，学生走上街头的诉求是什么？是抗议北洋政府的软弱，是要求主管，是批评当权者出卖国家利益，横额上写的外争主权，内情国策，外对抗帝国主义，内情之腐败卖国的当权者。107年后，文上院第一中学的学生举起了一模一样的横额，对象呢换了，不再是列强，不再是北洋军阀，而是眼前这个讲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将每个礼拜24小时的基本休息时间都要克扣的学校管理体制，以及它背后的整个大陆的高压政治生态。这个是一个深刻的反常识时刻，中共抢占了五四的话语权，用它来宣扬爱党、爱国、服从，而今日的学生原封不动地接过了这一把火炬，烧向了这个政权自己建立的管制机器。你无法指责他们违背五四精神，因为他们做的事正是五四的原本定义，面对打压站出来说不，你亦都无法话佢哋系境外势力煽动，因为佢哋嘅诉求只系周末能够休息，能够早两个钟头翻屋企。呢啲诉求有几基本？基本到令人心痛。好多海外观察者睇到学生嘅抗议，第一反应系呢个同1989年有可比性吗？其中一个答案系不完全一样。但信号意义更值得重视。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精英大学生在一个特定政治重要时刻的集中爆发，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有广场聚集的仪式感，亦有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广泛共鸣，它的能量巨大，最终以坦克压场收场。2026年的这一波是在完全打压的资讯环境下，由互不相识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在不同省份几乎同步爆发的。他们无组织、无公开宣言，靠的是口耳相传的一纸朴素的诉求。这个就讲明什么？讲明压力已经大到不需要任何外部组织介入，系统本身的矛盾就能够引爆反应。更值得关注的是语言的选择，不自由无宁死不是一个中国大陆的政治术语，而是一句来自西方革命传统的名言，一个在防火长城之内长大、从未接触过
境外媒体的高中生，但就在某一个闷热的夜晚，拿起笔将这六个字写在纸上，由教学楼上抛下去。这六个字是怎样到他们手上的？他可能由某一本语文课外读物里面偶然读到的，可能由某一部未被彻底审查的历史读本里面看到，可能只是在某个熄灯后的宿舍里面有人低声讲起，无论通过哪一种渠道，这句话到达了他，而他选择了将它写低，选择了将它对外公布。那一刻，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名字的学生已经完成了一次个人的政治觉醒，就算他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湖北阳新那片草地上的白色纸碎就好像雪花般地静静躺着，没人清场，没人阻拦，至少在影片里面所记录的那一刻，那个画面或者比任何口号都更加有力量。这场抗议潮凸显了一个体制性的结构困境，中共近年来大力加强对校园的管制，加强对学生的洗脑工程，理由是维护教育秩序，提升学生成绩，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等。不过管制越紧，反弹越强。以问上一宗为例，假如校方2024年的改革没有被刹停，假如学生每个礼拜仍然有两日休息，5月16号的那场抗议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是管制本身制造了抗议的燃料。广西的停电事件亦都是同理，在同一个正常的学校管理环境中，停电应该触发应急方案，学生应该被合理安置，但结果是摄氏30度的深夜，没有冷气，没有任何安抚措施，只有闷热和黑暗，学生被迫用歌声填满这个空洞，而那些歌的歌词正正都是在唱自由。光辉岁月这首 Beyond 乐队的1990年的作品是献给南非民权斗士曼德拉的，他的副歌是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以改变未来。广西两间大专院校的学生在2026年的闷热夜晚合唱了一首为黑人民权运动而写的歌，他们未必理解他的全部含义，但他们感受到了其中的共鸣，那种被打压者对自由的渴望跨越了国界、种族、年代，落入了他们心里。这个就是文化的穿透力，亦是管制的逻辑矛盾。你可以封锁新闻，你可以过滤网络，但你无法彻底清除一个人心中对自由的原始渴望。你压得越死，他就以越扭曲、越激烈的方式奋勇而出。107年前五四运动的学生在北京街头喊出了心中的呐喊，107年后这个政权的在校学生在自己的教室、学校广场和宿舍窗前回响着同样的呐喊声，对象完成了这个政权本身。历史的弧线有时比我们预期得长，但它始终是弯向正义的，一个不允许学生周末早回家的体制，一个需要靠关闭禁声来管理学生的教育系统，一个连停电都无法妥善应付的管理机器。他所面对的不单止是几千个在广场上高喊放假的学生，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他自己的大话养大的世代。在慢慢地、静静地、但无可阻挡地睇清了他的真面目。纸片如雪落在操场上，那些口号不会消失，这些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中共高压管制教育体制的系统性崩裂信号，是一场跨越百年的历史回响。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